是一个挺大的祝福，因为通过这个教会，我是有机会可以听福音，可以出现耶稣受洗，而且在这个教会，我开始有一个概念啊、有一个想法，想可能是在我做宣教的工作可以服侍他。现在这个教会也从我们开始的时候是支持我们的施工，所以我非常感谢你，感谢你，你们也欢迎我们的家庭可以来到你们这里一起礼拜。我特别荣幸的是你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分享神的话。很多人以为神的话圣经只是一本含66卷书的基督徒的文集，每一卷书之间没有关系，他们以为圣经没有一条主线。这样来看，圣经会让人误解神的话只是一系列的教导，就教我们要去做什么，会让人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要做什么。但实际上圣经的主线是因为人的堕落不能自救，所以神为人做了什么。这就是说福音是讲福音是一个好消息，它的内容是强调神成就了人的救恩。圣经的主线有四个，一个是创造，上帝创造了万物；第二个是堕落，因为人违背神的旨意犯罪，世界就堕落了。然后第三个是救赎，因为神爱世人，神派遣耶稣降临这个世界，成就了我们的救恩。第四个是复原，有一天耶稣会再来，做最后的审判，然后神会恢复他的创造，也就是说他会把整个世界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们今天看启示录这段经文就是讲最后之点，未来恢复的状态，所以基督徒是非常盼望未来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那有一些的人可能会认为，那讲天堂这个话题只不过是空想，是不是有一点的盲目的乐观？有一个人会说，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我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痛苦，有很多的问题，可是按照神的智慧，他认为信徒需要知道将来的状况。没开。可以吗？好一点 ？OK， 好。所以有一些人会认为，那因为我是一个现实的人啊、我看这个未来的天堂这个话题没有什么帮助啊、我们需要知道，耶稣认为我们信徒跟耶稣的人需要知道未来的事情，这会帮助我们啊、在这个很困难的生活当中会给我们一种的力量，一种的安慰，而且会帮助我们可以度过这个世界各种的困难。圣经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不是基督徒的目的地，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客旅，天国才是我们的目的地。启示录的预言就是为了增长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可以忍耐直到最后。今天我就是希望我们看这段经文会帮助你。有一位很有名的清教徒叫约翰·欧文，他曾经说过，基督徒需要的不外乎两个事情，一个是要么是安慰，要么是力量，也就是说要么你的内心需要平安爱或把握，要么你的内心需要力量去做你认为很难做的事情。可是人我如果你就是这种的人呢，那么这段经文是很适合你，无论你是一个老信徒、一个教会的领袖、或者你真的还没信耶稣， 你都需要这个圣经最后这章的话语。今天的经文是启示录最后一章我们今天不会仔细的看所有的经文，我想次中看一部分，就是讲生命的河。生命河就是圣经几乎最后的一个连续性的画面，我们需要正确的理解这个画面的意义，而且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启示录这卷书充满各种的画面、象征以及真正的奥秘，这就是语言书之中的写作词材的特点。我想几乎所有人看这种的词材的时候，认为我们不可以过分的强调字面上的含义。有一个最基本的解释经文的规则，我们要用尽洁净。因此当我们遇到一个象征，我们不应该随意的用我们的想象力想象出各种的解释，我们不可以超过圣经所记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主观的臆断，也不可以忽视启示录，不可以误以为难以理解的就是没有帮助的。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整本圣经包含多个头到尾的全通的这些的主体，如果在启示录的经文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这些主体之一，我们必须参考这些相关的经文，这样我们会得到最有力的根据。讲生命和的经文就是这种的主体，在圣经当中存在好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生命书或者生命学。我们没有时间看每段经文，但是我们今天会看一些主要的。所以我们已经念了这个经文，我想今天我想回答一个主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未来的新耶路撒冷，这个生命水的河现在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实际的帮助要不然我们现在让我可以简短的归纳一下这些经文，我认为先看看这个上下文会给我们一些的帮助。所以启示录22章第一章开始讲天使，所以天神是派遣一个天使跟使徒约翰给他一个意象，他可以看到未来的情况，然后呢神是叫约翰要记下来所有这些的启示，让我们以后就是教会以后也可以学习。首先约翰是看到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镜，虽然再一看我们不知道这个生命的河具体的意义是什么，但我们知道纯净的水肯定是一个好的事情，水的源头是神的宝座，这条河是很重要的，神设计把这条河放在城市街道的中间，这个中央的位置是为了抓住我们的注意力。从前一章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城市的寓意就是耶稣真正的教会，新的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子民。河的水滋润岸边的树木，这些树木是生命树，它们不断地结各种果子，树上的叶子能抑制万年，四到五节可能是最好的消息。在未来的新城市，我们终于会看到我们所爱的主的面，在永恒里我们是永远属于他的，他自己是永恒的光，不再会有各种的黑暗，因为不再有罪。我们的心对肉体的挣扎，对老我的挣扎也不再有了，也不再有罪的痛苦的后果，一切都会被医治。14到15节， 告诉我们，只有这些洗净自己的衣服的人才有福，才可以进入这个新耶路撒冷。所以启示录七到十四节就是解释这个意思。十四节说基督徒的解释信靠耶稣的拯救的工作，就等于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服 洗洁白。十五节也解释在城市外面，在城市外面就是这些不愿意相信和悔改的人。十六节说是耶稣自己说这句话，他是证明说这些的话是针对教会的，对没有信的人。十七节是一个重大的邀请，听的人不需要首先准备自己，没有什么先决条件，所有听的人都一样受到邀请。如果你承认你自己口渴，就是有属灵的需要，你就可以来到白白的河。如果你是没信耶稣的，请你不误以为你首先要表现好一点才配得上耶稣的救恩。也请你不误以为因为你自己是很软弱，很难改掉自己坏的习惯或者改变你内心的状态，所以你不适合信耶稣。当然你是软弱的，当然你是无法拯救自己。福音的消息是很简单，是你必须体会到你是无力救自己，才可以体会到你真正需要一位真实的完全的拯救主。信耶稣以后，他会赐给你帮助。首先你来以后，他会帮助你，他会给你生命水喝。好的，我们现在我会直接来看生命河的源头和这个生命水的果子。首先我们可以注意河的源头是神的宝座，在这个宝座是父神和圣子，就是耶稣。所以圣经呢是跟别的宗教不一样，我们不是讲一个笼统的神明，我们不是讲一种的无法认识的力量，不是所谓的命运，而是圣经所描写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经启示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都一样永恒的存在，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圣经也启示神是爱，这是神本质的属性。正是因为它是三位一体，就是永远的三个位格中存在完美的彼此相爱。单独位格的神可以彼此相爱吗？如果我们要问在没创造世界之前神做了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向天父祷告：父啊，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圣父永远的爱圣子，圣子永远的爱圣父。因此神原来创造人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孤独不完全或者缺少爱的对象，或者需要人去爱他，他也不需要创造人来学习什么是爱，都不是的。神创造了我们因为他本身是充满爱，从圣父、圣子、圣灵之间彼此丰盛的爱， 流淌出来他的创造，他创造了的目标就是为了展现爱，赐给爱，在永恒当中，在先天先天先地，他们我们也看到一样的事情，生命的河不断的从三位一体的真神流淌出来。在宝座上坐着圣父，也坐着羔羊，十分清楚的是羔羊就是代表耶稣。那为什么启示录用这个羔羊的象征耶稣呢？在圣经中，耶稣基督有很多不同的称呼，每个称呼强调他不一样的方面。比如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强调什么？这是强调他是绝对的主宰。仆人，强调他来这个世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羔羊，强调他成就福音的工作，也就是说他自己当作赎罪祭，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赎了我们的罪。施洗约翰有一次一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很有意义的是，在永恒当中，我们也会不断的强调耶稣羔羊拯救的工作。坐在宝座上是羔羊，从羔羊流淌出来祝福的河，因为我们永远的祝福是从他的牺牲来的。也请注意，生命河产生了什么？它滋润生命树，而且这些树不断的结果子，这个水甚至让树上的叶子能一直万国。对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好的消息，是不是？但我认为我们学医的医生的，这个不是太好的消息，因为在先天地没有人需要医生，是不是？一个叶子就够了。生命啊，要不然我们现在来看生命的水到底是什么。有些经文圣经的注释者的定义说，生命的河就是一条不停流淌充满祝福和喜乐的河，而且这些是通过圣灵带来的。这条明亮如水晶的河不只是很漂亮的，是美的景色，也是充满力量的。这条河有一定的作用，一定会成就什么。河流一定有特定的方向，流过特定的树木，因为水会滋润这些树，长了特定的叶子和果子。我们知道这个叶子的作用是什么，但是这些叶子的作用，但是果子呢？果子的作用是什么？从上观的经文，我们知道我们要吃这些生命的果子，这样我们会有永生。在圣经中，永生这个含义不仅仅是永远的存在，而且丰盛永远的生命。约翰十章十节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个意思是什么？丰盛的生命就是活在神原来创造世界的秩序，住在父神的掌管之下。神与我们同在，而且住在完美极好的世界。所以这条河是强调是强有力的画面，让我们能看到神发出来的力量，而且这个力量成就他
他的美意，和到底可到底什么是我们真正的祝福和喜乐呢？为了更清晰的说明这些，我们可以讲三个不同的方面，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每个角度不是孤立的，是互相相关的。生命河的象征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但是我们必须能清楚的理解而且说明。所以我认为最好我们看生命的河是神控制的一切的大能，神的话还有神的同在，神控制一切的大能。无论我们怎样来解释启示录，很显然神是有一个绝对的计划，他主宰一切人类的历史，在最后的审判日羔羊的血会彻底拯救基督徒，罪恶和死亡会被毁灭，而且一切都会被更新。在整本圣经中，这一点是很容易看到的。举个例子，有一次耶稣需要交圣殿的税，他跟彼得，是一个门徒彼得说，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彼得一块钱可以拿出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你可以想象，这需要好多事情恰好发生才可以有这个结果。首先，耶稣要有这个交税的需要，耶稣要证明他的权柄，硬币要被放入这条鱼的口鱼，彼得要正好钓到这条鱼，然后得到这钱，这是正好足够两个人的税银。其实我们生活所有的细节神都安排好的，甚至现在你们来到这里有这个机会学习这段经文也不例外。这是很奇妙吧，我们的生活好比站在一条很有力的江河中，河的力量绝对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这条河的水流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掌握所有的细节，按照他的智慧和美意安排一切。当我们相信这些，这样来看生命河，我们会得到极大的安慰和勇气。这就是河生命水的含义。很多没信耶稣的人会一样说，一切都会好的。但是如果你问他，你怎么知道？你有什么根据这样相信？大部分的人说不出来，是不是？美国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在2025年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给了一个演讲，他分享他个人三个经历，然后说这三个经历最后都变好并联系起来。他讲解释我们为什么可以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呢？他承认自己不知道，但是他说我们要这样相信，因为对我们有实际的帮助，会让我们确信要跟随我们的信。我来念一段他的讲言，你们同样不可能从现在这点上看到将来，只有回头看时才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要相信这些点迟早会联系到一起。你们必须信赖某些东西，直觉、命运、生命、边缘、
随便什么都行。这样做，你就会有力量确信要跟随你的心，甚至你开路的时候，也会给你最大的帮助。可是基督徒有更好的根基，更坚固的根基，远胜过乔布斯提到的知觉、命运、生命、因缘或随便什么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坐在宝座上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而且他是会说话的神。圣经就是他的启示，是我们确信的根据。圣经的好消息是，如果你是属于基督的，他会让万事互相效力，是为了我们得益处。因为神自己在圣经中给基督徒这个承诺，我们有最好的根据可以这样相信。还有一点，坐在宝座上的神不只会说话给我们启示。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意思是耶稣自己从天国的宝座降下来，进入这个堕落的世界，成为一个人。因此当人见到耶稣，就是见到神。我们的神是会说话的，而且他完美的启示是耶稣自己。我们可能会继续追问，神的力量实际上是怎样发出来的？我们怎样提到，我们怎样得到这样的力量呢？回答是通过他的话，话语和通过他的圣灵。第二点是讲神的话。我有一个出现耶稣的朋友，让我有这个新的视角。我曾经让他看这段经文，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的经文，然后思考思考，然后呢，在下个周问他，你认为这条生命河的意思是什么？他回答，这是神的话，是神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生活。他说，有需要的人像他一样，真的需要听到和学习神的话。他认为这是喝生命水的含义。我刚听到的时候，有一点怀疑他的理解，因为我已经知道圣经是讲生命河就是代表圣灵的工作。但是我越思考，也认为他说得很对。神的大能，他的祝福怎样临到我们的身上呢？难道不是通过圣经的话吗？难道圣经够充分吗？绝对不是。圣灵会关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理解而且相信圣经的话就是针对我们说的，是正好我们需要的，而且是神，是神的话就是真理，是完全可信靠的。试想一下，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上天以后，我们看到早期的教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少，然后呢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巨大的发展，是不是？早期的教会怎么发展？使徒行传的主体就是说是通过神的话和圣灵。所以我们在整本圣经，我们常常会看到圣灵和神的话是共同起作用的。圣灵的工作就是让听的人可以相信神的道，然后被拯救，转变他的生活，而且得到安慰和勇气。最后我们最大的幸福是能听到神的话，这是最重要的。只有圣灵才可以赐给我们能听进去的耳朵以及真的信心，
听并且相信神具体的话，相信他的福音承诺，生命就学和圣灵学的含义。第三点是讲神的同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7到39节给我们最清晰的解释生命的和的含义，这就是指圣灵自己与我们同在。这段经文背景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讲一点这个背景。很早以前，犹太人是被埃及奴役，虐待400年，神自己带领他们出埃及去应许之地，可是40年在旷野里，神要试验他们，让他们必须信靠神会赐水和食物。到了应许之地之后，犹太人每年会纪念这个时间，这就是祝棚节的含义。所以犹太人有三个主要的节日，一个是祝棚节。为了守这个祝棚节，他们真的住在棚子里。有一次耶稣跟犹太人过这个节日，是这样做，这样说，在37节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直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样说是指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之荣耀。这节日有两层面的含义，背后的寓意是我们现在就是在树林的旷野里，现在我们不是在天堂，我们好比在树林的旷野和沙漠，到处没有真正的水可以喝，我们像犹太人的先祖一样，需要信靠神会赐给我们水喝。在圣经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可以用这个概念来理解。基督徒要平衡的上限，现在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有时我们会这样说，是一个已然而未然的时间，也就是说有一些的事情是已经发生，也有一些是尚未发生的。这个意思是耶稣第一次已经降临这个世界，通过他的死和复活已经成就了我们的救恩，圣灵已经住在信徒的里头，但是他还没来再来。很多事情也是尚未发生的，未来的天国我们现在看不见，属灵的真理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只有通过上限才可以得到。圣经说现在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启示录22:17说，愿你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们这样喝这个生命水呢，就是要信耶稣，信他的福音。还有一点，有时候我们会听很多道，接触很多基督徒的内容，提高了我们的了解，提高了我们认为耶稣是真实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你从来不接受不相信，那你就一直不会真正的知道这个圣灵学的价值。如果你还是不肯相信，你就会一直觉得耶稣还是远远的，与你没有关系。
好，我的结论，我想回答我们原来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些以后，我们怎样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在这个堕落世界上，罪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真的需要这个预言的象征，它会给我们极大的盼望，让我们知道不会一直这样。这个象征也会让我们更渴望未来的世界，这会给我们一种喜乐的盼望，不是一个形式上的盼望。我们知道神的本意不是这个糟糕的世界，而且他有一个绝对的计划以及绝对的时间表，以后一定会让一切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当我们觉得信耶稣是很难，自己真的太软弱，缺乏力量去做难以做的事情，忍耐痛苦，应对很棘手的问题，对自己的肉体挣扎，或者缺乏智慧做正确的选择，我们要记得圣灵真的是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它起极大的作用，好比从我们腹中会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因此我们可以有勇气行动，不靠感受去做，而是靠神赐给我们无性明白这个真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经有各种写作题材？为什么神要用各种的比喻或者象征来表达属灵的真理呢？如果他简单的赐给我们一个大纲，比如说神永远的最大的祝福是他主宰的大能，他的话，属灵的同在，会不会更清楚呢？可是圣经的目标不仅仅是传递一些的信息，而是让我们的信心增长。当你软弱的时候，请多默想这段经文。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圣灵已经住在你里面，你可以有把握，一切真的会变好。神的话和圣灵本身是个大能，是完全足够的。我们越相信这些真理，就越会有把握、平安以及新的勇气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个经文也能激励我们更渴望未来的新耶路撒冷，帮助我们往前走，让我们更愿意放下这些暂时的无意义的事情。你软弱怀疑神的力量的时候，可以再默想这段经文。基督徒正站在这条河，有力的河，河的力量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一个美好的地方。圣灵正住在我们里面，因此通过神的话，圣灵一定会成就他的美意。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心的不安是因为我们担心，如果我表现得不好，不够努力，结果就同样不好。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的，但是我们不是好果子的源头，神才是，他是所有祝福和喜乐的源头。如果我们努力去做应该做的事情，然后结了好的果子，啊，这就是圣灵和神的话的工作。这样相信就会让我们的负担轻的很多。我们可以努力去做，同时也有把握神自己正在工作，他自己会成就这些。最后我想要你们留心听诗篇46篇4节。
这段经文也讲现在和未来的生命河，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他已经，你已经是神居住的圣所，圣灵已经与你同在，请大家多多默想、信靠、享受和欢喜这个圣灵和的画面。谢谢。